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Rock Lemon， 我是日日姐姐，
我是宇哥。
今天呢，我们是还是高校摇滚乐的那个乐队专访片，然后今天我们采访的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乐队，叫瘢痕体质，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
好，我们是瘢痕体质乐队。大家好，我是主唱张浩。
大家好，我是鼓手虎子，请多注意电视和报纸杂志那个寻人启事什么的。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任鹏。
吉他手王宁。
我是贝斯王玥。
那个按照惯例先问一下，
黑贝斯了吗？
那个按照惯例先问一下，咱们乐队的名字是怎么来的？瘢痕体质这个名字。
瘢痕体质是一种特殊的体质，在人群当中啊是一个小数。首先我们认为伤痕是男人的勋章，就像我们乐队宣传语所说的一样，瘢痕是昨日的创伤，只为诠释今天的坚强。就是这个意思。
有没有什么通俗易懂的，就是挺特的一个感觉是吗？
就是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经历，人没有经历就不会成长，我们会把生命当中所承受的一切挫折和痛苦转化成力量，永远的更加坚定更加坚强的继续前行，这是瘢痕体质乐队的意思。
咱们那个乐队的风格从刚开始到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变化呀什么的，音乐风格上？
因为瘢痕体质从组建开始一直到现在始终是一支重型乐队，是一支金属乐队。因为我们组建的时间比较早，在2000年，那个时代是说唱金属刚刚在中国有一些风潮的时候，比较流行的时候，然后之后演变到新金属，所以说我们在说唱金属开始的时代一直到今天一直在坚持和摸索，然后也产生了许多变化，根据时代的不同我们又加入了很多新鲜的音乐元素。一直到现在呢，是我们的根基还是重型音乐的一个基础，然后有新金属时代的那种原始的律动和弹性，还有现在比较眼下比较流行的比如一些硬核的音乐的那些元素我们也会采纳，包括像一些经典的摇滚歌曲的一些风格，比如 hard rock 的那些元素我们也会融合。到现在呢，可能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支金属乐队，但它里面包含了很多摇滚乐的素材，也是形成瘢痕体质一个比较有自己
瘢痕特色的金属风格。
那咱们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喜欢的国外的乐队什么的，就对你们的一些音乐就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啊什么的这种乐队？
很多。首先我们这种音乐风格开始应该是暴力反抗机器，是我们在组建乐队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是听到这种音乐然后才开始决定要做这种风格，然后很多很多。因为重型乐队就是摇滚乐嘛，你首先要通过你大量的听歌然后去吸收营养，给你就是厚积薄发吧，然后让你的创作灵感越来越多。但是具体让我们聊到哪一支乐队非常喜欢，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时期都不同。可能这个时期我一直非常喜欢这支乐队，可能我要分析它的编曲的理念和结构，然后如何有更好的借鉴。下一个时期可能就转换到其他的，但是一切其实我们可能做音乐做摇滚乐失去了一个最原始的一个快乐，可能更多的听歌并不是享受，而是说去储备自己完善自己，更加的丰富自己的想法和思想里的一些东西。就是这样。
咱们乐队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这些人吗？还是说之后就是也换过一些乐手什么的？
换过很多乐手。我们现在这个阵容是瘢痕体质组建以来最稳定也是合作最默契的一个阵容，这个阵容大概有5年左右的时间了。然后我们从摇滚乐是一个业余爱好，学生时代的一个爱好，一直到现在职业化的一支摇滚乐队，是现在这个阵容是一个未来的发展的真正的一个方向。但是曾经跟瘢痕体质合作过的乐手大约有几十个吧，我们的好兄弟好哥们儿。 然后去年我们发表的全长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誓言，今年呢也是用这首歌来作为我们成军15周年的纪念单曲，就是把这首歌写给曾经跟我们一起合作过的那些哥们儿，我们的班体制的之前的那些成员，他们永远都是属于我们乐队的英雄。
之前我也看了一下那个百度，就是到08年的时候，有点记不得了，反正就是中间大概经历了3年左右，就是班体制没有什么活动。那这段时间你在干什么？然后你想了什么？然后为什么就是这3年之后突然想起来乐队要重组了呢？
在那个时期也正好是我们大学毕业的那一年，然后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脑袋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毕业之后去北京去发展，去搞摇滚乐，然后因为在北京有最好的市场，也有最好的观众，可能在北京站住的脚跟在全国影响就很大。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吧，我父母的身体也不是太好，然后因为从小就在外面上学，所以我觉得父母年龄都比较大了，我走了那么多年，看到这回家之后觉得挺心酸的，所以说我想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他们，然后我就选择回了东北老家。那当时我们的乐队的成员也是各奔东西，有的去北京搞乐队的发展，还有留在我们大学沈阳音乐学院留校当老师，成员就是分散在各地了，所以说再组建一支乐队靠一两个人的力量还是不够，但是心里面这个对摇滚乐这种向往啊和追求啊还是没有放下，有的时候也很迷茫找不到方向，因为我有好多乐队的朋友，有时候跟他们有联络的时候啊，看到他们去背着自己的乐器出去外面演出的时候，心里也是一直是一个很难过的一种心境，然后也很幸运，感谢命运吧，让我又重新遇到了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瘢痕体质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讲，我们是一支非常团结的乐队，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地方的，我们都是在都是老乡，而且就像家乡自己的亲兄弟一样，我们不管走到大江南北，走到全国各地，我们都和其他那种纯合作的乐队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是兄弟，是有情节，然后用了大约2年时间把人员凑齐，通过修改过去的老歌一直到创作新的作品，这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后来通过一个契机，这支乐队来到北京参加了一系列的演出，然后又开始了后面一系列的发展，包括那我们发正式的专辑发还有全国巡演啊，上也在一些大的音乐节演出，也让全国各地的歌迷朋友听众朋友喜欢认识了这支乐队，所以说感谢生命，感谢摇滚乐。
哎，那个你们都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加入这个瘢痕体质乐队的？
我是2010年，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个自己有一支也有一支乐队，然后经常跟我们主唱在一起演出，那时候他也有一支另外他自己的乐队，然后总在一起演出，然后他说想重组瘢痕体质，然后看有没有合适大伙儿在一起玩吧，我说行啊，可以啊，然后就这样很简单在一起，然后一直到现在。
你呢？
要时间我应该是2010年，因为最早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瘢痕体质，就是瘢痕体质就是中间断了那个时期，是张浩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们就随便玩了一个小乐队，之后那个时候那什么队就不对，张浩是贝斯手，然后我是吉他手，然后还有一朋友是主唱，但是那个时候吧，就因为怎么说，因为就是工作原因他们都走了，就离开锦州了，然后就剩下我俩，但是那时候张浩也有个乐队，他依然是贝斯手，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比他们都小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们演出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跟着去，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乐队就是我们一起玩的那个乐队已经没有人了嘛，然后看他就是张浩之前那个乐队演出，我这心特别痒痒，我说那怎么整啊，就这乐队就剩咱俩了，然后那就 对对，然后串人呗，算朋友呗，正好这个认识了虎子，那个时候也是和之前就是那个乐队和虎子之前那个乐队一起演出，然后也就认识了，之后虎子也就加入到这乐队。
你呢？
我是2000年吧，组建到现在，也是中间跟张浩一样，也都是大学毕业，然后就本来想去北京，然后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嘛没去上，然后在08年，然后乐队又重组，然后我又回到乐队，然后创作，然后发专辑，然后现在也是在北京，一直在北京发展。
我是2013年，就是最后一个加入的，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经常在演出，我是也是其他乐队的吉他手，然后后来他们缺贝斯，然后我就过来了，然后正好合作的还挺默契，一直到现在，就这么简单。
发现贝斯门槛挺低的，
别这么说，主唱都是从贝斯出来的。
那这么说，那个贝斯手出人才，就是贝斯也能当主唱，贝斯也能弹吉他。
其实贝斯是个挺棒的乐器，我一直是班恩体制的主唱，但是我也会弹贝斯，所以说我在班恩体制休整的这段时间，我组建了其他的乐队，然后担任贝斯手，因为。对，享受一下就是扮演那个乐手这种快乐也挺好玩的。
主唱和乐手毕竟就是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对，因为主唱在舞台上面对各种各样的，对，各不同的舞台，不同的观众，在不同的演出里面，主唱会有些许的尴尬，我觉得这个要比乐手要更多一些，因为你要把控观众的情绪，尤其像我们这种金属乐队，一定要有现场更多的互动，所以说这也是考验舞台经验的，考验主唱的一个这个，所以说，乐手呢，他是给主唱最好的一个呼应，一个回应，没有配合的默契，也不会有最完美的现场，所以说每个人在乐队里扮演不同的角色，才会形成一个真正的，特别牛逼的摇滚现场。
贝斯手也。不能缺，是不是？
当然不能缺了，非常重要。
在我心里，贝斯是摇滚乐的灵魂。它就像一个润滑油或者是粘合剂，它把所有的就是音乐的音色、乐器的音色，把它融合在一起，就是靠贝斯体现音乐的灵性。
终于有人为贝斯证明了哈！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是在黑贝斯那种。
fucking more。
后来演出没用，因为形象不好。
对，
有几个好玩的。
你们的锦州口音都还在呀？
就是不忘乡音。
当时你学那个肯定是锦州老一辈的，我们这新一辈绝
对
不会。
我跟我朋友他妈学。
对，
肯定他是 new school， 你说的是 old school。
哎，你们就是都是锦州人是吧？
他们两个鼓手和贝斯是鼓手。过去归锦州管。后来自己成为。
现在管锦州了。
过去叫锦西，
现在管锦州要钱。
我知道那个锦州烧烤特别好吃，是不是？
他那个我们主唱这个
尤其是北京那些好哥们儿，也经常戏称为班尼
是个烧烤乐队。
首先他讲的是中国。励志金属的鼻祖，然后我说这励志金属鼻祖这个词儿我们真没法接，他说那总不能说是烧烤乐队鼻祖吧，我说这个还行。
我们主唱会烧烤，手艺特别好，然后就是对对对，然后就是他只要不是他烤的我不吃，真的。现在是这样。
那你们在北京就是待的就是也都是老乡，肯定就是跟北京的这个整个大环境感觉怎么样？
其实音乐风格局限了一些人与人的接触，比如说金属圈大家可能都是风格比较相似的人在一起，还有比如说朋克或者等等其他的音乐风格，像我们接触的比较频繁的还都是跟我们类似的摇滚乐队，比较性格比较相像，比如扭曲机器啊，万众啊，对，还有液氧罐头 CMCB， 奉天 单服，
面孔，
对对对，这些
老爷们儿，
对对对
对,
对，我们跟我觉得这种跟女孩还是没什么太多的关系，当然我们还是喜欢女孩的，但是对吧，不是
性取向得证明一下。哎，那你们现在就是都是单身吗？还是就是也各有家庭了？
还能是单身？
单身，都是单身，都是
真都是单身、啊，
都是三十多岁的老单身。没办法，
说起来有点心酸。
你觉得他们刚才特意说了一下性取向，是为了证明自己性取向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那个怎么说呢？就是难啊。
咋的？在北京找对象那么难吗？
不是，就是还是主要把心放在事业上，男人嘛，还是要有一颗事业心，上进心的，对，然后就没时间，没时间。
行，
其实我们鼓手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啊，我希望有很多是吧，全国各地的女性朋友可以是吧，如果你喜欢摇滚乐，可以考虑一下，我推荐一下我们家阿虎啊。
对，我现在立志就是学做饭。一定要给我最爱的人做饭，嗯，
做烧烤，
彪悍的爷们，就是特别绑彪啊，对，彪悍，对，
我就发现你们几个就是那种东北大老爷们那个性格特别的强，嗯，可能这个对这种性格是不是也挺影响你们就是整个乐队的一些东西什么的？
对，没错，首先好多朋友给我们的定义就是班尼这是一支汉子乐队，我们。唱的歌，我们所表达的东西，就是哪怕是在音乐里边一些柔情啊，或者是非常细腻的部分，也会被朋友戏称为铁汉柔情。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摇滚乐是最有力量的。有一些朋友会觉得，男人留着长发，或者说是不是穿着比较瘦的裤子啊，或者是比较奇怪的衣服啊，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证明就是说男人也可以艺术，也可以在舞台上展现一种属于摇滚乐的一种美，然后呢他也是在散发着男性的魅力，所以说我们更喜欢这种音乐风格的，更能诠释男人在音乐当中的这种力量，嗯，就是这种。
哎，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找对象？这怎么又变相亲大会了？哎，你们找对象有没有想过，就是找个乐迷啊之类的，或者是说找个就是喜欢摇滚乐的，就有共同爱好的这种？
我先表达一下我的想法，绝不好了。
那个，我无所谓，就是乐迷
就行。
不是，那这不是，我还是有挑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找对象这事儿吧，哎呀，我好像有些羞涩。我来，我给
你来说，这是为了采访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都是为了这个提前就打了招呼，好不好？
啊，花钱了是吧？花钱托人了办这事儿是吧？
两千多，
就咋说呢？哎呀，搞对象这事儿吧，就是我还是觉得这个，首先来说，可能要有我，因为我平常不演出或者不工作的时候，自己在家比较静，比较静，喜欢一些就是。古典的一些东西啊，那没有那么，对对，不是还给傻逼织毛衣嘛，对吧？但是就是希望还是能找到一个比较静一些的女孩，这样跟那个摇滚乐最好别发生关系。
但是我知道你跟那个元气大哥关系比较好，李湘大哥关系比较好啊。
胡闹，这不能说，这段掐了别播啊。
你呢？
乐迷是肯定是绝不，对，绝不，反正我这个我就是这样。
对呀、啊，
那我就是乐迷，绝不。来吧，明哥到你。
绝不。
我觉得还是把乐迷推荐我家阿虎吧。
我不行，我
现在老大男是你是吗？
班尼这乐队的官方微博就是我们家阿虎管啊，有喜欢的朋友可以用通过私信的方式来跟他对交流一下，
要微信号。
对，但是那个这样就是说什么呢？我是比较就是相对来说我看我们哥舞的形象，我是比较硬汉一些的那种，剩下他们比较奶。
颜值担当，
颜值担当，对，颜值担当。
你们就是第一次作为班体制这个整体去演出是在什么时候，在哪儿演的？
日照
我们现在这个阵容是2013年的日照海洋国际音乐节，对，在日照。
一个美丽的春天，
嗯，
发生了一些荷尔蒙效应。
那个你就别说了，那个、
就每次怎么说说就变成了
荷尔蒙
的。
化学在海边踩水踏浪，
对，五个男人在嬉戏嬉戏玩耍打闹。
画面好美，
怎么交叉交叉的时候活跃活跃气氛。
不用讲全靠浪。
那你们就是在台上演出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弹错呀或者唱错呀那种就是特别糗
词儿了什么的，这个我真挺好奇的，有这种情况吗？
这种现象在我们乐队还真的没有发生过，因为但是会有一出现过小的失误，因为比如说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某一个瞬间，比如吉他手在他单独 solo 的时候，然后灯光突然间全黑了那种，嗯，然后尤其是很快的一个地方也许会有一两个音会弹跑，但是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一定是非常严肃的，这回到一个严肃的一个态度啊，就是一定要尽量的去
避免
这种情况。还有比如说舞台反送的麦克声音很小，我有的时候听不到自己唱的话也会有一点在舞台上比如演唱的偏音啊这种情况出现，但是我们也会通过不断的排练和巡演站在不同的舞台上来去面对各种各样的舞台上的突发状况，来怎么去解决，去给观众呈现一个完美的表演，这也是一支专业乐队应该去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且对我们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需要去下功夫去完成的一个环节，
磨练吧，是一种磨练。
那你们演出的时候就是有没有过台下人特别少的时候？
首先是感觉简直是太棒了，真的是没有见过这样的状
态。要是就剩两个观众在那儿，你们会唱下去吗？
我们在去年巡演的时候啊，有一站我不说是哪个城市了吧，但是因为这个 Live House 在一个大学城里面，然后正好我们巡演的那个排期啊是学生放暑假，它离市区也非常远，暑假，然后我们在那个巡演到这一站的时候，开场曲放完了，我们五个人就是背冲着观众，开场曲放完开场当一个延音，五个人全撞过来的时候，发现下面就坐着一桌大约有4-5-6个人吧，也是肯定都是哥哥了，咱们年龄也不小，不能叫大，
在喝
啤酒，而且用非常惊讶的目光看着我们。
然后把酒杯举起来，
大约就是愣了那种大概有5秒钟的时间嘛，然后我想了，在脑袋飞快的想了一下，我该怎么去面对这种状态，然后。我往常的时候就是一般巡演的话，我们前3首歌都是连着干，就是不说什么话，直接就把这个歌全演了。但是那天我在舞台演出之前，我说了很多，我说这是一个属于金属音乐的时间，这个夜晚虽然说没有更多的观众朋友，只有台下我所看到的这几位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度过一个让你们难忘的夜晚，因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摇滚乐金属音乐的演出，对，我希望对这种音乐形式你要给我们一些尊重，就是你要站在舞台的下面，不是坐在那儿看着我喝酒，
因为后台人比较多，关起门搭起来他跑不了。
这也行，
这块可能只有你能去了，这个
我肯定冲上去了。
然后第一首歌演完了之后，我觉得我们在舞台上那种挥汗如雨的那种状态，而且没有任何的折扣的表演，也会让他们心里边感到有一种震撼。然后当天一直演完我们专辑所有的歌，这几个人都没有走，而且在一些互动的环节他们也把他们的手举了起来，我教给他们什么叫做金属礼。然后演完之后我们在一起，对，买了我们专辑，而且大家还一起喝了啤酒。那天那个 Live House 的工作人员有一个灯光师，一小姑娘，她跟我说，她说浩哥，我看了这么多年的那个摇滚演出金属乐队现场，唯一今天我流泪了。我跟她开玩笑讲，我说是因为票房太惨淡吗？ 他说不是，他的确有感人的地方。我说这是摇滚乐真的东西，所以有些时候摇滚乐并不是出现在那种几万人的音乐节或者是非常好华丽的舞台上面，就是要面对逆境，在逆境中求生存，这才是摇滚乐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嗯，所以说我相信通过那一次表演，我们在当天在那个场地里出现的人的心里面一定会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班尼这是一支真正的纯粹的摇滚乐队。
对，那天那个姑娘哭了，然后她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面，哎，对，你们想得到哈。
不是唱我的童年吗？就是那个我愿变，
不对，
童话那首歌叫
童话里面都是骗人的，那个
你哭着
对我说
的，都是骗人的，
是这个，是这个，是。
那你们就是一直都特别自信，从来在舞台上都没有怯场的时候，就是面对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的时候也不会怯场。
人少还可以，人多呢？人多怎么办？
我
们都是人来疯，
我们是人越多演的越好。人越多越放松，对，人少了吧，反而会有
人少甩得更狠，
对对对对对对，反而觉得那少我演呗，嗯，反正一个就是说几个人，我们也是照着成千上万的人这么演，然后成千上万的人，那我们就更习惯了，对不对？
就是英雄自如的一个，
对对呀，啊，嗯
哼，他们乐队真是太正能量了，
是满满正能量。
聊点正经的话题呗，你们都是什么星座的？
主唱是摩羯座，我是天蝎座，
我是天平，
他是天平，然后我那个我们吉他手龙哥也是跟我一样天蝎座，嗯，然后那个贝斯手是白羊座，对，
还真都是挺激烈的那个星座，
我就是没想到这个问题他们真的回答了，
你想咋的？要不要人回答到底？
可以回答吗？
问一些什么更私人的问题吗？这事儿我回答。
不是真的，你要想说啥，你可以自己直接说。就是
对，麦克风拿着自己唠。
你得问。
来个单人脱口秀。
你得问。
咱们聊一下巡演吧，最后再聊一下那个巡演的事儿。嗯，因为上次巡演的时候，因为我印象特别深，你们第一站是来长春嘛？然后那次演出正好也是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播，然后他就是中间穿了个线，然后就是你们来演出那会儿，因为没演几首歌就停了嘛。然后对，然后那次印象特别深，你们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就是哭了，就是我也哭了其实，嗯，对，但我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知道。
你说了吗那话？嗯，
讲一下那次的事。
那次是2014年巡演的第一站长春站，然后我们在演完六首歌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六首歌，然后有警察来了，通过一段时间的协调，最后也没达成共识，他把电闸拉了，就是所有舞台上面的音响、啊、通通都不能发出声音了。然后我记得当时是用了一把木吉他，然后就是清嗓唱的我们那首《新蓝》，一首很旋律很柔情的一首歌。然后我记得我印象里那个时候的《新蓝》还不是说很多人像今天很一，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反而在那个点我觉得是更好的一种表现，大家都可以在静静的去听这首歌所表达的东西，我不觉得那是一场非常失败的演出，反而让我们觉得也给我们每个人心里边打了一针镇定剂，就是你在巡演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当完成你巡演路线所有站场次的表演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乐队会有一个飞跃性的提高，果然是我们收获了这一切。我们去年做了60场的全国巡演，很多朋友都说班尼这是巡演巡的是太凶了，没错没错没错，我们从没有人认识我们这一支十多年的摇滚乐队，一直到今天我们在全国各地拥有很多的我们的歌迷，喜欢我们音乐的朋友，我相信在没有一些大音乐节或者一些大的宣传啊媒体啊等等，在没有那些方面的帮助上，我们脚踏实地靠自己走出了我们自己的今天这一切，所以说我觉得巡演对于一支摇滚乐队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一个
过程，
必须要有的一个经历。然后今年呢，也为了弥补去年的一些遗憾，因为去年排期实在是太满，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南方的朋友一直也是要求什么时候能来到我们这儿那个做巡演，所以今年班底制乐队成军15周年，我们全国巡演有在1月份，也是春节之前嘛，会有20场的全国巡演，都在基本在南方，都是在南方。对对对，然后我希望这15年，我们也基本在中国地图上走遍了。所以说，对，这也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里程碑，然后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接下来又有一个下一个15年等着我们继续去努力。在此啊，感谢所有在我们巡演路上陪伴我们完成每一场精彩的表演的那些观众朋友，也希望在1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乐队的微博以及我们的乐队的一些资讯，对我们的乐队的动态巡演的信息，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城市，然后来到我们的现场。我相信班尼治一定会给你一个属于真正的摇滚音乐、金属音乐、重型音乐的夜晚，跟我们一起在狂躁当中找到那种真正的你心中的那片蓝天。
哎，对，说到这儿，你们是马上就要有新专辑是吗？
我们会在今年圣诞节的时候发一首单曲，这也是因为我们乐队非常怎么说，我不太喜欢国内的这种 EP 的这种形式，我觉得 EP 国外一些乐队他们可能不会出几首歌这种 EP， 我觉得这不是专辑。我们发一首单曲，这一首单曲就是一个新的提示，给我们的歌迷朋友，告诉他们班底这的第二张专辑要来了。对，而且这张专辑一定是分量很足的一张，不会是几首歌很草率的，就是那对对对，所以说要对自己音乐负责。我们在明年会发布我们自己的专辑，而且还会有明年相对应这张专辑的全国巡演。圣诞节的时候，这张专辑的第一首单曲会发布，希望大家多多关注。OK。
行，咱们今天的巡演也差不多，我可能也开始要巡演了。对，咱们今天的采访也差不多了，然后就是明天咱们也有一场演出是在长春，然后希望你们这次演出能够顺利，而且希望你们下一步的巡演和整个的就是都非常顺利，然后到时候我一定会一直支持你们的。好，
谢谢，
拜拜，跟大家说个拜拜。
OK， 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我又看见你的脸，时间是否会为青春停留，让我们举起这杯酒，盛开在风中的花朵，问理想希望在哪头，岁月流逝改变了儿时模样，有一种声音叫做自由，盛开在风中的花朵，问理想希望在哪头，岁月流逝改变了儿时模样，有一种声音叫做自由，我们宁可去接受相信谎言，只为胸中不曾熄灭的火焰，热血青春就算早已枯干，只为那蓝的天。挥舞在空中的双手，我又看见你的脸，时间是否在风中的花。 看见你的